啊，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十二站了啊，四十二站我们将要进入第十二站啊。我们上一次啊，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真实当中啊，我们呢去分享了啊，来到多加啊，经过雅路安营在利非定啊，在这个多加和这个雅路啊，圣经并没有记载太多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利非定。我们知道发生两件非常大的事情，一件呢是百姓发现没有水喝了啊，对于他们在与摩西争闹，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啊。那这时候呢，神啊，这个让摩西啊用他的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啊，让磐石出水。我们知道磐石出水啊，那个磐石就是基督啊，因为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啊受了这样的一个责罚啊，所以他让他的生命的水我流出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以啊喂饮。那另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啊这个跟亚玛力人的征战。在亚玛力人征战当中，我们知道亚玛力人代表肉体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要对付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对付肉体啊。所以肉体常常在我们的背后偷袭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举个举例，就像说，就像我们在发脾气，生命之间啊，本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在神里面是和平的。和良善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罪在当中，我们一些肉体在里面，所以常常被偷袭啊。所以靠着耶稣啊，靠着那个杖啊，所以摩西在山上举杖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啊。当他手下沉的时候啊，亚玛力人这个以色列人就失败啊。所以他要一直举着杖，这是有户珥跟这个这亚伦啊，帮他举着他的手啊，给他一个石头坐在那里。能够举着杖，亚玛力这个最后这个以色列人就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还让我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来到下一站，就是西乃的旷野。在西乃旷野发生很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后在西乃的旷野停留将近了一年的时间啊。所以因为主耶稣这个神要在那里啊，要颁布律法啊，要把会幕给他们啊，要把敬拜侍奉啊这样的这个啊教导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不作为奇，我们就知道一定会发生，因为仇敌一定不甘愿这样的事情。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谁是主啊？谁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有自己的主啊。小的时候啊，我记得说我的经历跟弟兄姐妹们说有的很相像。这个因为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间啊，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我的父母啊，这个我母亲生下我之后啊，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大学老师啊，所以那时候都大学都不上课了，把他们都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他们因为同情这个某某人啊，所以呢会被打成了右派啊，就关到牛棚里面啊。但是我这个出生之后啊，据说是我这个离开了这个医院，直接就被送到保姆家去了。在保姆家里面待到不到两岁，因为保姆家，因为我们这个他们所给的这个钱啊，这个没办法养活保姆一家的人，所以最后在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呢，我就把我都送到了这个大学的幼儿园里面去了。那时候我们叫做全托啊，因为要从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六，一直要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到星期六晚上，我父母要从农场回来，还能把我接回家住一天啊！这还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是这个经常还有他们就是这个犯了错误了啊，就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又被隔了夜，所以我就经常有时候几周都回不去，或者我生病也不能回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家的渴望非常的重，我就知道说，你知道这个我认识我父亲啊，不是我自己之间，他从小我有印象啊，据说是我哥介绍我认识的。星期六啊，我哥也在一个幼儿园呢啊，我想哎，我因为我知道我哥在那个里边，我就认识我哥，去叫爸爸，这是爸爸，这样。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啊，所以我们对父母啊都是就是说哎呀，很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说非常的呢，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父母的形象是非常高的，有了任何的事情都要跑到父母面前啊，那就是我的神，我的主啊。这个小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慢慢的后来呢长大了上学了啊，上学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啊，因为他教导我们东西，所有东西哇，好多的知识都从老师那儿来，所以经常我那时候说一句话，这个一直跟我父母有时 这个不对付这个老师说的啊，老师比这个父母都大，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啊，都是他说的，我要听老师的啊。直到有一天啊，那个开完家长会啊，回来以后第二天早上老师找我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原来你妈是我的老师。对啊，这个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等于是啊，这个老师在我心里都是很大的一个很光辉的一个形象。后来慢慢工作了。工作了之后呢，我们这一切的工作啊，这是要领导来安排。这个领导在我心中就最大，因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虽然我们的工作很不错，是做外贸的，但是在外贸的公司里边也是三六九等啊。你看我们毕业的学生，有的是去制单的啊，有的去办公室给人家打字的，或者是打杂的，很多这个好一点的呢，就可以奔到业务科啊，业务科也分三六九等啊。那个有的人呢是去跑海关的，跑商检的啊，跟那些商检海关打交道的时候都是。被人家数落一通，我们在人家面前都跟那个什么似的啊，这个低三下四的啊，因为要求人家出口，你必须得低三下四的啊。但是到了你好一点呢，我就到工厂那边，我们做下场的，哇，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哦，好，我要这个订单给不给你，这是我来说的算的啊。但是最好的呢是什么呢？啊，那公主就是要去做外销啊。那个时候做外销是很荣耀的，因为你跟外商去接触，然后你要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啊很多的地方啊出国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哎这头所有的话都是头说的算啊，都是你经理说的算，哎他就成了我的主啊。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有了家庭的这个工作什么慢慢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孩子就成了我们的中心，我们整天是围着孩子转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家庭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孝子啊，我们不是孝顺我们的父母那个孝子，我们孝我们的孩子，围着我们的孩子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孩子好像我们今天这一辈子好多没有实现的梦想都要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一定要他帮我完成我们自己没有完成的那些梦想。所以我们谁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主的位置是跟着我们自己心中的需要啊，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啊，我们要立谁做主啊，因为他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啊，这是我们的主啊。那今天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他们的主是谁呢？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是他们的主，对不对？因为他们住什么地方是要听法老的啊，法老说你们可以住在哪里啊，住在兰塞啊，那个地方离这个比较远啊，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畜牧的，搞畜牧的，那个埃及人是搞这个农作物的啊，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啊，在不同的这时候他们要离得远远的，他们在兰塞住哪里是由法老规定，他们做什么工，对吧？因为他们原来是畜牧的，但是人多了以后畜牧不能够足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要做什么搬砖，要去烧窑啊，做那些很劳苦的这些工作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是埃及法老给的啊，他的规矩是法老来定的啊，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都是要听法老的，他们的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是要归法老啊，因为所以法老说，哎，生下来的接生婆看着生下来的，如果是男婴，就把他立刻要杀掉，因为怕他们人太多，就连生存的权利都归法老。所以他们的主是谁呢？他们的主就是那个埃及的法老。但是，你这个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啊，从听到他们的哀声，要把他们带去。带领他要回到，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就神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啊，让众人都看到，哇，这个神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都是借着摩西的手，所以呢，我们看到降灾给法老啊，看到那个分用摩西用杖举这个指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啊，苦水可以变甜，天降马啊，征战得胜，都是经过摩西，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哇，这个摩西很厉害，摩西是他们的主啊。那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西南山啊，那我们好不好起立，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好，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我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效力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是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叫了一切的长老，叫耶和华从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声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五节，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都会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己，恐怕我不敢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哥罗西书一章八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磐石上居首位。
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得到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圣经把你自己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虽然不明白，但你借着圣灵要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以至于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的脚步。我们感谢你，今天当你的话成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我们感谢你，愿你这段时间被你来亲自的洁净，让我们的心全然感受你。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知道到了西乃山以后啊，到了西乃山以后，其实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并不是神呼召摩西上山，这当中出现了一个人，有一个人说话，这个人是谁呢？是摩西的岳父，叫做叶特罗。这段圣经是这样写的，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这个他啊，这个我啊，就是指的叶特罗，我要啊，你要听从我的话，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需要求告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哎呀，恨不义之士，不义之士得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这个是啊，这个耶特罗讲的，这个讲的好不好？同意的举手，有没有同意？同意啊，同意好。这个是个好人啊，耶特罗是个好人。耶特罗在这个，你知道耶特罗是哪个？是米甸人啊。米甸是什么人呢？米甸是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在撒来啊，这个生了这个以撒之后，后来他去世之后，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基图拉啊。基图拉生的孩子第四代 这是米甸啊，米甸的后裔后来就跑到西南半岛，在那里定居啊。所以当摩西被法老追杀的时候啊，他跑到了旷野，这个旷野就在西南的旷野。在旷野的时候啊，他遇到了这个，在一个井旁遇到了希波拉，希波拉就是叶特罗的七个女儿之一。叶特罗自己本身没有儿子啊，他只有七个女儿，所以在那个年代没有儿子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啊，所以他在人面前都是非常的卑微。他虽然是个祭司啊，这个是呢，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叶特罗的身份。但是后来当摩西被这个神呼召要去埃及，要去呼召他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是希波拉跟他一起走啊，但圣经并没有记载什么时候后来希波拉带着儿子革顺就回到了旷野，在叶特罗这边。当以色列的百姓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因为他们住在西乃山附近的地方啊，所以这时候叶特罗就带着希波拉，就是摩西的这个太太和他的孩子革顺来去交还给这个摩西啊，真是个好人啊！这个他能够，在这个当时那个时代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他是个热心人，同时也是个聪明人，所以他看到摩西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啊，看到摩西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好像非常的疲劳啊，非常的辛苦啊，这时候他呢非常的热心，给摩西出主意啊。他也是个聪明的人啊，他做这个让他这个管理啊，今天这个管理制度在今天的世界还在使用，对不对？我们所在的公司基本上都是这种金字塔型的啊，三角形的啊，上面有一个人，下面都是分派各种各样的一个啊，就是三角形的管理方式啊，在今天的社会也都是非常的流行啊，是一个，所以叶特罗啊是早期是一个管理人啊，学管理企业管理人，看的是这样，所以他非常聪明，他同时也是个活在宗教里的人啊，他这个宗教啊，我们知道叶特罗是个祭司啊，圣经告诉他是个祭司，他是拜耶和华吗？不是，所以我们在十八章十一节这样讲：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百万神的人，他是一个多神的人啊，他这个宗教背景是个多神的人啊。所以说他知道说，哦，原来我所拜的神没有你的神大啊，你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厉害啊，因为他在。这个神借着摩西的手，在以色列的他的埃及人当中行了十件奇事，神迹奇事啊，所以他说这个你这个神厉害啊，他是活在宗教里面，但是在神眼中啊，不一定是一个对人啊，虽然是一个好的人，是个热心人，是个聪明人，是个活在宗教里的人，但是在神眼中这样的人不一定是个对人，因为他怎么说呢？他的做事源头是什么呢？现在你要听我说，你要听我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摩西应该听谁的？应该听神的，对不对？你要听神，你的神怎么来告诉你？听他的啊。那他说你要听我说，做事的根据是什么呢？我要给你出个主意啊，你要听我的，因为这个主意是我的啊，我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你要听我的。做事的目的呢？轻省点，别那么疲劳，别把自己都累到嘴上啊，是一个很好心啊。他在做事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神要的原则，管理的原则是什么呢？神所要的管理原则就是人不能代替神管理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叶特罗对他说什么呢？你要告诉你的这个让你的这个百姓，要指示他们，要拣选谁，派他们做事情，都是谁做的？都是人在做，是不是啊？都是让你摩西在做，是你来做这些事情啊。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礼，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的家管理的时候分属灵的还是属人的方法，对不对？我们要做属神的方法，不是属人的方法。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天主教啊，天主教他们走到了一个极端，他们走到了一个方向啊，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结构，背景上是一个教皇，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啊，梵蒂冈啊，那个教宗教皇只有一个，然后他下面呢有红衣主教啊，有几个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下面呢有大主教啊，他们就负责不同的地区，大主教下面呢有主教啊，主教他有权来这个招这个神父啊，他下面都有神父，我们知道每个教堂有各自的神父啊，这些神父是听人家告解的啊，是听人家这个给人主这个圣礼的啊，神父下面呢是执事。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等级阶段的， 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三角形金字塔型的这种架构。但是神庙的管理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知道是在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实际上我们过几天才会啊，下过几次我们才会讲到十一章，但我们今天把这个地方先提出来啊。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就明白说什么，实际上摩西并没有去参照叶特罗的意见啊，他把这件事情真正是带到神的面前。神怎么跟他说的呢？民数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要把这个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说和你，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几个字，一个呢是来，是你们都要来，然后呢要一同站立在我面前，然后呢神是怎么说，我要分赐，把给你的灵分赐给他们，不是你一个人看见教育他们，而是说我要把我的灵分赐给所有的这些长老啊，到他们面前分赐他们，然后和你同当着管理的重任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管理，我们是这个神的家里的管理是什么样的呢？是同当重任，是同当共同担当，免得你独自担当啊，你不可以独自担当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感谢主，我们七千七教会，我们的县长就是这样的一个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管理神的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什么呢？是人不能代替神管理神的家。他再一次来到这个神的山，因为这个山是曾经在出埃及记三章的一节的时候，摩西这个牧养他岳父米甸及斯基特罗的羊群，一日领到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曾经到过这个地方。虽然叫西乃山，等于我们会看到说西乃山啊，也有另外一个名叫做这个何烈山，也叫何烈山。所以当时啊，这个摩西在这个西乃的旷野牧羊的时候，神在这个旷野啊，在何烈山遇见他啊，呼召他，借着荆棘啊，那个火荆棘啊，火在荆棘中燃烧，并没有烧毁啊，并没有烧毁啊。另外呢，神在那里呢，神向他显现，嘱托他，让他要去百姓。所以十二节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要去派他去这个埃及，呼召百姓出来，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到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出去的证据。所以摩西今天来到西乃山，是神当年呼召他的时候就要求他来到这里来领受神的话啊。所以这是神的山，是吧？第五节，这是神的山。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就是说看以色列旷野，他一共走了这个四十二站的时候啊，他们曾经经历过有七座山，我先把这七座山都叫神的山，都称呼叫神的山。我们来把这个具体的列一下。我们首先知道啊，这个地方曾经叫做何烈山啊，今天它叫做西乃山。但西乃山跟何烈山到底什么关系啊？有的人说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啊，因为在这里他说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但是在新约还有在先知书里面，他讲到说神曾在何烈山颁布律法，所以有人说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但有人也在讲说和那个西乃山是指的那一带所有的山，像一个山脉一样啊。而西乃那个何烈山是那一带的山脉，而西乃山是其中的一座啊。但是这个因为今天的名字跟当时已经不同了啊，所以我们就不是很知道，但是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两个词，西乃这何烈山和西乃山。另外一个山叫做西尔山，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行的时候，他们在西尔山的周围啊，他们绕行啊，发生一些事情，我会讲到啊。另外有黑门山，黑门山我们在诗篇和黑门的山路，黑门山是以色列北部一个比较高的啊，在整个那一带比较第二高的山，山顶上常年有积雪啊，当它化的时候，留下来的就是约旦河再往下流就是死海。高头就是死海啊，所以这个黑门山是比较高的。在那里呢，后来发生过什么呢？ 就是跟巴山的恶啊，对以色列打败巴山的恶啊，和这个西宏这样这样，亚摩利人的西宏这样，所以这个是在黑门上发生的事情。那后面有两座山，一个叫做基利新山，一个叫尼巴路山。以色列百姓进了这个这迦南之后啊，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基利新山要宣读祝福的话，在尼巴路山要宣读咒语的话。另外还有是尼泊山啊，我们都知道尼泊山是摩西最后死在尼泊山，走到尼泊山深处啊，他没站在尼泊山上，也要眺望这个以色列全地。哎，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么七座山，称作叫神的山。当人有这样的一个话，他就走了，耶和华走了。这时候神说话啊，神在这里说话。因为云柱火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时要跟随这个云柱和火柱，每天要行。当云柱火柱停在西乃山下，不往前行了，他们这时候所有的人就在这里住下。西乃的旷野是一个很大的，他们有200多万人要在那里来聚集。神要在这里对他们说话啊，所以出埃及记19:1-8就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3个月，他们走了3个月到了这里。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安下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这个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所以当人要冒头的时候，神就及时来阻止他啊，因为神不要以色列百姓听人的，他们一定要真是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听神的。所以当人冒头的时候，表示他们的生命开始要缺口啊，所以他要及时的堵住他，哎，这样人要启示他。为什么要向他们说话呢？要向人启示他自己，他是神的那神啊。因为在这个之前，西乃山之前，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直接跟神有任何的交通啊，都是透过摩西，所以他们看见的都是摩西。这时候神要向他们说话，要启示，亲自启示他自己，让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啊！因为神不只是一个做事的神，今天他们看到他都是在做行各样的神迹，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哎，神要让他们知道说他是一个计划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今天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心里好像很多人讲到说，你们神跟你说话了，他说话是什么样的，多大声啊，你怎么听到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也自己也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彷徨，哎，是啊，好像我们没听到什么话，是吧？那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里面人的声音太大，我们里面人的声音大，太过嘈杂，我们听的都是能听见的是人的声音，周围的人跟我们说话，我们自己心里用讲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你自己的心意啊，自己的想法的地方，所以我们人的声音大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的心就关闭了，我们就听不见神的话。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神会说话？因为我们专注在那些事情上，很多时候一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先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凭我的经验，凭我周围人的告诉我，我怎么能够先解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事情，我们并不关注神说了什么啊。所以我们觉得神没有告诉我们，不知道神会说话啊。我们看到那个事情，我们更关心的那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听到那些声音，我们不认为那是神的声音啊？因为很多时候罪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所以经常是神岂是这样说啊？神。难道真的是这么说的吗？这真的是神讲的话吗？很多的时候魔鬼撒旦在我们里面，罪在我们里面，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迷惑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是不是神的声音。还有呢，有时候神所讲的事情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觉得哎，神不可能让我做这个事情，我要的是这个，为什么啊？你就给我开这么一条路，我觉得那条路行不通，我不要走。所以我们里面的肉身很多东西想到的东西很多，我们自己的 demand 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拒绝听神的话。所以神要在这时候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首先他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啊，神曾在埃及里摆完成世界的 出埃及记世界上啊，第四节告诉我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所以那时候谁说是我在那行的啊，不是摩西在那啊，摩西是我借摩西的手所行的，是我在那里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要回想当年他曾经带着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辖制，当年他们什么光景，他们在以色列在埃及人的手下的时候，法老手下啊，做苦工，他们的哀声拿到了神的面前啊。所以说回顾这段历史，你们先想一想你们曾经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光景，你们先要思想啊，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同时呢要看到我是怎么样救赎你们带你们出来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啊跌倒软弱失败了啊，我们以为觉得在哪里失败之后能够爬得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爬不起来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安师主我们在这个学习啊，学习了那个这个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啊，这个明明彼得在耶路撒冷跌倒啊，三次不认主啊，但是呢，主在那前后，在他这个上十字架前后的时候，三次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赶快回加利利，我要在那里显明显现。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多少？100英里啊，150多个公里。他们又不能够直接走，不像今天有车啊，他们要绕道，要走路步行回去，前后往返至少一个星期。但是总共耶稣在耶路这个受死这复活到他升天不到40天，最后不到40天，这么紧的时间，耶稣要在那里告诉他们，把圣经对他指示的一些话要讲给这些门徒啊，那么这么紧的时间，居然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先回加利利。那他所说的话所要做的事难道在耶路撒冷不能做吗？为什么一定要回加利利？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的方法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回想我们救赎啊。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当年他怎么救赎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在主面前我们得救的光景，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以回想起初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的爱。还有呢，就是要在世界的主面前，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要知道，当年摩西在这个法老面前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在那里去侍奉他，容我的百姓去。你那个法老放不放？不放。所以要在世界当中，在法老手下的时候，你没有自由啊，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敬拜神是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应当做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所以我们在最终是没有自由的啊。法老所以多次的阻拦啊。另外呢，我们要重新，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思想我们得救的经历啊，常常思想我们得救的经历。谁在管理我们的人生？是今天世界的王，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顺服的是这个世界的王啊，这世界说什么我们随从什么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逃脱不了，我们就一定要随波逐流啊。所以今天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是很大啊，以至于我们常常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会迷失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真的得救了啊，谁在管理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今天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应该回到生命的主面前。人信主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今天很多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曾经在原来我们教会当中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我为什么要信主？因为我当年我觉得我的女儿，哎呀，很难嫁出去，哎，没想到神给这个神给她预备了一个。我当年我的祷告就是，哎，如果她能够这个有人顺利的结婚去这个什么了，我女儿嫁出去了，哎呀，我就相信你们这个神。啊，今天我女儿真的看到她已经结婚了，哎，我心里很高兴，我信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这种心情啊，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得救见证是我们得到多少的好处啊，但是今天神要看我们信主的动机是什么，是为这世界的好处呢，还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罪的辖制当中，今天我们已经离开那个罪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得到的是永生啊，那个比这个世界的东西更好。所以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得救的经历。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心啊，我们人虽然身在旷野，但是我们的心还在埃及啊。 我们还羡慕埃及的那些，他们有韭菜吃，有黄瓜，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只能吃玛拿，平平淡淡的，啊，我们只能煮着吃，或者是白嘴吃，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觉得很平淡，啊，所以呢，我们的心还在被世界的网所辖制。我们的得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得救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要是说不信，我刚刚的信，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所以今天，哎，我走上来是我的功劳。常常我们把这个得救的功劳看成是自己的，其实我们殊不知，所有的一切，神已经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献上了那一切。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乃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回想这些。所以，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你要思想你得救的经历。你们是不是真正的来到旷野，说是完全脱离的世界，是不是真正得救？19:14告诉我们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啊，虽然你们自己觉得走得很辛苦，自己觉得好像很劳累的呀。你看我们受了多大的罪呀！一会儿没水了，一会儿又被人偷袭了，一会儿没吃的啊，等等等等，对吧？但是神告诉我说，我如鹰将你放在我的背上，带归你。所以一方面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当初在埃及的经历，一方面你们要看看在旷野上的时候我是怎么带你走过来的。啊，神手的工作是怎样的呢？预备了道路，啊，等待这个你们的成熟，啊，因为他们要想说走个刷卡，啊，从非利士人的地，啊，直接到那边可能都不用3个月，他们就已经走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了，走到迦南。但是神要把他们带向南走，向相反的方向向南走，要到西南山来，啊，预备这个道路，是因为要让他们现在认识神，啊，体验这个飞行，啊，因为这个去这个过红海的时候，你们不要小瞧这个过红海呀，啊，过红海的时候特别有今天有一句话，他们如走干地，啊，如果是那个水马上分开的时候，地下是什么？淤泥的，对不对？那以色列200万人从那上面走过的时候，走得动吗？走不动啊！你车辆满，你什么都走不动，对不对？你是在那个地方是很难走的。但是他们如走干地般过去，所以等到埃及的军兵法老过来的时候，他们被塞在那儿了，啊，他们这个陷在那个淤泥当中，只有两边的水把他们淹没了，啊，全军覆没。所以他们这个飞行，他们这走不是一般的，啊，是我如鹰将飞在世上，体验这个飞行。啊，预备他们的信心，当他们没有水的没有吃的时候，给他们预备活水，给他们预备玛拿，啊，经过试炼，当他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亚玛力人要偷袭他们的时候，举杖征战，啊，这一切，啊，这个杖就是神自己给我耐心的陪伴，有云柱跟火柱，啊，在他们当中给他们引领，啊，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围绕他们，让那些追兵不能够靠近，啊，所以他们最后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慢慢的独立的飞行，啊，可以在旷野上可以独立的飞行。所以是如鹰将他们背在翅上，翅膀上过来，神把他们招聚，啊，把他们呼召出来，神会看顾他们的子民。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11站的时候，在11站当中，其实神亲自的喂养他们，啊，虽然他们在当中有过4次啊这个抱怨，有过4次的抱怨，但在每一次的抱怨当中，神没有去责罚他们任何一个人，啊，所以亲自的喂养，给他们领奶吃，他要给他们属天的工作，因为这是个属天的工作，不是在地上。你今天看到地上啊，以色列百姓只会看到地上自己的啊所遭受的这些难处，啊，神要把他们带到高处，把他们带到山上，带到飞翔到高处，引导他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啊，因为这个鹰啊，你知道，其实每次想到这个鹰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进化论不可信，因为什么？如果是这个适者生存啊，我们应该人都有一个翅膀才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翅膀飞得高，我们才不受地上的一些野兽的攻击啊。另外，其实要而且呢，你还不能飞得太低，你飞得要高，因为鹰是飞得最高的。鹰还有一个特点啊，今天所有动物、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达到什么呢？它的眼睛可以直视太阳，它要向上看，它的眼睛可以看看，我们人一般我们不敢看。小时候傻乎乎的，我还有时候还看太阳，那眼睛就会时间长就会burn啊，就会灼伤。 所以要知道说，基督徒他会往高处看，他也能够看到下面。您可以看到下面任何一个小老鼠，一个小它飞得那么高，谁看小老鼠、小蛇？所以要知道说，他要给我们带到那个高处，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啊，鹰的生命。来到这里，他们干什么呢？神要给他们立一个约，出埃及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叫做摩西提约。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摩西之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契约，这是其中之一。这个立约的，这个是有条件的约，我们知道在这个所有的约，神的约里面，有些是有条件的，有些是无条件的。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遵守我的约。他立约的当事人是谁？你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还有什么？我，对不对？我要跟你们立约。那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样的？就要带你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呢，这个地，这个地非常重要，全地都是我的，不是说只有流奶与蜜之地。神不是说只有在迦南地才是你们的神啊，是全地都是我的，因为现在全地在撒旦的手中啊，他要从全地当中收回来，全地都是我的。这个国要建立一个神的国，你们不只是一个以色列的国啊，对不对？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大的啊，而且呢，你们要成为这个万民中做祭司、做国民啊，你们的身份不是一般的地上的以色列人啊，你是在万民中。你们是要做祭司的，是要做我的国民的，所以这个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看到谁才是主啊，谁才是他们的主。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是谁呢？是魔鬼，是撒旦啊，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今天这个全地现在虽然在恶魔的这个掌管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说，哎呀，我们神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啊，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旨意在地上很难通行，好像我们觉得看到的都是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啊，他在掌权。虽然这个幽暗管辖着幽暗的世界的是这个恶魔啊，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主，他只是世界的主，他不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你们今天以为摩西是你们主，但是今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今天我们说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摩西不是他自己传这个律法。这个是神借着摩西传下来的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的传的，不是主。神要亲自成为以色列人的主啊，叫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真正的主是神自己，是神自己。他要说成为万民中，你们要看到，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啊。这就让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啊，应该是来到我面前。在我的计划当中，这就是耶和华神说的啊。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立约的意义是什么呢？立约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其实这个立约你要知道说，这个立约是非常不对等的。这个立约的双方，今天我们在谈判啊，当然我们今天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谈判的时候，都不管你大国小国，你在一起因为都是国，所以我们要平等啊。今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时候啊，大国会欺负小国。但今天我们这个都已经大国小国，这不是对等的啊！但是要知道说，更不对等的是，我们是被造，我们被造，造我们的主要跟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立约，这是非常不对等的，从身份上是非常不对等的关系。同时呢，立约约的目的是什么？是个约束，神是不受约束的，神是不受约束的，不可以，他自己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啊，因为他受约束，他就不应该是神。但是神主动要约束自己，主动要约束自己，跟人要立这样的约啊？为什么？你看，因为当人犯罪远离他的时候，他要主动承担人犯罪后拯救的责任，他要拯救责任。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中间，不是一个偶然的，
因为神他跟人立了一个约，啊，既然有这个约，神就要在人中要救赎他们，啊，不是说既然你已经不听我的话了，你们离弃我了，全部都杀尽，啊，再拿红纸把你们淹没，没有，啊，出于爱，所以他就说人主动承担人犯罪后的后果，把咒诅变成了祝福。什么是咒诅？你们要死，你们将要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你们在地上，这是什么？这是当年这个夏娃啊，他们吃了禁果，然后吃了这个得罪神之后，犯了罪之后，神给人的一个咒诅。但是这个咒诅是对我们人的意味，永远的。但是因着神建立了这样的约，他约束了自己，主动承担了人犯罪后将要拯救我们的责任，所以把这个咒诅变成了一个祝福。所以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是对着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有谁是主呢？哥罗西书1章18就说，他是教会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居首位，做我们的主居首位？很多时候啊，人愿意要在教会当中出头，我们要建立人的巴别塔，让人看到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啊，这一切啊，权力成就啊，教会呢也可以立人的主，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很喜欢什么？很喜欢立一个人啊，立一个人，我们去追星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的长老啊，我很自豪的告诉我，他们教会的长老是一个很大公司的 CEO 哦，所以他很以这个教会很以这个人而自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常常把人立作教会啊，作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听从的元首。所以今天这都是不对的。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才配得做我们救主。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因为基督什么样才是配得成为主？有耶稣基督的品格，他的品格是什么样？是谦卑，是感恩，是饶恕，是宽容。所以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品格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今天也是对于我们教会当中很多我们教会的领袖，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今天我们不可以在人中立自己为主为王啊，我们需要谦卑，需要顺服，需要饶恕，需要宽容。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哇，所以当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了以后，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面前陈明，百姓异口同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赞不赞成？哇，神跟我们立约了，举手，我们要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回应，他们的回应是很 natural。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也会举手，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要向神表达，我们愿意，你这个约太好了啊！哇，你这个作为造物的主，你会跟我们立这样的一个约啊，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来遵守你的约，这是表达我们人的一个心愿啊，听起来是很好，对吧？因为我们遵守约了嘛。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回复的时候怎么样？你签字画押了，你签字画押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违约后的后果？有没有想过违约后的后果？因为今天你签字画押的时候很简单啊，你看到都是好处，你以为今天好，外邦人都有一个神，哇，他们的神好像都挺厉害的。今天哎，我有一个老神，我这个是老大啊，他可以灭了你们所有的。我们这个时候，我赶紧抓住他，赶紧跟你立约，这个你当他们的，你就当我们的神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思想违约后的后果。在，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说，在前11战，所有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击杀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但是当这句话说了之后，我们再看后面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再抱怨、再出问题的时候，神马上就降下来了，因为你在立了约之后，你达不到就要承担达不到的后果。 所以人遵守神的约是何等的难，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到？太难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真正不认识神的要求，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这个要求对我们是多么的，是什么样的。对律法本身让人知罪的，所以这个知罪是什么？是那个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当年告诉我们，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恶，就是要就是律法，对不对？你选择律法，你到底是听谁的？神说你应该选择生命树，当你在生命树当中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就不会跟从罪。但是如果你去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你是以自己为神，你自己要在这里，所以你们并不明白神的标准是什么。今天人以为靠他们自己能够满足神的行为，今天我们都觉得，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啊，我们今天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但是这些规矩他们能不能达到？好像看起来外表是做到的，心里做不做到？根本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但是怎么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呢？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说，你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他的爱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因为从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能守住神，能守住神的这个约，靠什么？靠的是信心，靠的是信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了这个约啊。所以我们也不认识自己的败坏。当以色列百姓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败坏，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守住神的约。因为一个人啊，我们人生在最终，我们可能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根本由不得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靠着我们的肉体能做到。所以人靠着保证是不能够真正称义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那说凡神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的时候，神就说，哦，你们有信心了，今天你们都可以来到我面前一起上山来吧。 No， 神他们在密云中显现的时候，只有摩西是真正靠着信心能够上去，所有的百姓都在山下，你不得靠近，你们靠着保证不能够真正的称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保证了，我们做神的保证，我们启示八咒启示没有办法，没如果没有信心的，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这个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这个凡和都让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啊。因为违约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血，你一定要有生命付出才能够这个达到。同时呢，但是我们人的血能不能满足神的心？我们死也没办法，唯有那个无罪的基督本是无罪的，但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弥补人违约的惩罚。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他付上了那个代价，血的代价，以至于我们跟神的约到今天还在。我们能够与父神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个约，守这个约的时候，我们是要凭着信心的。所以神巴不得以色列百姓说，你这个律法太难了，我们守不住啊。所以神不仅给了他们律法，还给他们会幕。会幕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会幕，就是那些祭。所以有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仔细来去跟大家一起交通啊。所以在山下，在山上的时候，这个律法、这会幕和祭司规则、条例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怎么样解决人的问题啊？这个出埃及记17章25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要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百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要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你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诫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人不对， 恩典与我无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不可闯到我面前来观看，恐怕他们多有多人死亡。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不对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所有神要借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拿不到得不到的。所有这个约里面的这些恩典我们是得不到，我们人要首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同时呢这个地要成圣啊，地要成圣。所以如果地不成圣，祝福也与人无关。所以神所在的地方是圣的，你们要三天洁净，也不可靠近，划定的界限叫做什么？叫山成圣。当人和地都圣洁的时候，神在恩典中与人来交通。我们交通的人就是什么？人要对，地要圣。所以摩西，耶和华把摩西召到山顶啊，嘱咐祭司下山要自洁，同时呢要叫摩西和亚伦一同带着百姓上到一同上啊。所以只有没有活在信心里的人才能够面见神。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自洁净的人啊，我们人不对啊，地没有成圣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学习一件事情，学习操练我们的敬畏啊，操练我们的敬畏。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要敬畏。哎，我们的穿着要敬，要懂得这个操练我们的敬畏。我们遵守时间啊，操练我们的敬畏。唱诗、祷告、服侍，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啊。穿着，说到穿着，我就啊想到我曾经啊有过一次这个在这个啊这个 interview 啊，我去一个公司去应聘啊。那个时候公司他那个应聘给我的薪水比我几乎增加了一倍啊，我这个啊很开心啊，觉得是神给我的好工作，赶紧就去了。去了以后我经过了好几道啊，因为每一次去我从公司偷偷摸摸的啊，因为公司里面我们上班从来不穿西服，都是开始啊，所以每次呢他们就第一件事情问你从哪来，我说我从公司来。哦 ,OK, 好，所以 HR 啊到这个啊专业的这些技术人员，最后到他的主管啊，最后一次啊我在第四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大老板要见我。哇，那次很开心啊！我说好，那我要去了。那天呢，等于我特别安排，因为大老板的时间有限，给我安排的是个早上，我就从家里直接去啊。我自己认为讲得很好，什么都好。然后开车回去路上，还没回到家里，马上电话就追过来，是我们中介打电话过来的。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去的？我说 business casual 啊 ，business casual 啊。你为什么不穿西服？啊，大老板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尊重的心？你被拒绝了，啊，我是脸都，当时我就上课，哦，原来有这么重要啊，我们的穿着有这么重要啊，所以在人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何况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庄重啊？所以常常你看，有时候我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因为很多时候我要站到台上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也不需要，当我不需要的时候，我也是穿着过来，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敬畏的心，不是说每个人我们今天都需要西服革履的来到这里，但是我们今天看其实以色列人，我们不要今天动不动就给他们假冒伪善，他们真正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真正是到哪个星期六看到他们是完全正装出席，但是我们今天太随便太随便，同时我们有时候也不遵守时间，对不对？遵守时间说我们很多当中有的弟兄我们称他是准时迟到，准时迟到啊，所以每次来教会也准时迟到，啊，这个，然后说，哎呀，你能不能够那个下回早一点来？哎呀，说你去机场，难道你每次坐飞机出去你也会迟到？对呀，对呀，我都已经迟到过那个路过好几次飞机了。啊，哦，没得救了。我说那你去见大老板都不会啊？哦，那可不行，那我一定要早点去。啊，对，我们知道分人分事情，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准时了就都敬畏了。所以你看，有一个弟兄，我在你这里边一个弟兄，好玩的。有一天看他带着儿子，愁眉苦脸的来教会来聚会的。然后我看他说：“哟，怎么今天不错啊？准时到了。那个太太跟孩子，那个女儿呢？你太太跟女儿呢？还在家里边，还在那化妆呢。我一生气，开着车就带着儿子来了。啊，我说我后来弄得我一傻，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我说我是说的表扬他，你真厉害，你真敬畏，有敬畏的心呢。”好像也不太对头，我要是这个什么，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责备他啊，这个好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结果还感谢主啊，敬拜一开始说他灰溜溜的开始说回家接其他人，把他的孩子给接过来了呀。这个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光注重外表，我们确实也是去 记得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知道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体恤软弱的啊。感谢主，后来我们就发现啊，这个他的太太跟孩子以后就都准时一起，全家可以一起准时的来到教会啊，这个是一个恩典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曾经有过一次，也是去公司去，然后在大陆不远万里，我从中国到美国来，我们去跟客户见面啊，见面结果呢，那个我跟你约了这个十点钟啊，结果呢，我是想好十点钟 ，OK， 让多喝口水吧，我十点钟准时出门，到了那儿，所以就在楼下，这个坐个电梯就到了，但到他那时候晚了五分钟啊，进门那跟我就说，哦，请问您找谁？我说跟你约好了十点钟，哦，现在是十点五分，您过的，您的时间已经过了。我说我从中国来的，我是这么老远过来，对不起，我们老板已经安排了其他的事情啊，所以需要另安排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以后，我就知道说，哦，这是很重要的，守时是很重要。我们在人面前都要守时，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守时啊？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基督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可以人飞得更高啊，因为所以他这个句话特别讲的，这些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四节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今天基督徒没走到这一步，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多好，是神如鹰将我背在翅膀上。所以让他们回想说，前十战如母鹰将小鹰背在翅膀上来飞行啊。就是你要知道人的背影并且他容忍人的失败。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说，多次以色列的百姓在抱怨的时候，神没有离弃他们。他们虽然手扶着犁回头看，回想埃及多好，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们。神也给他们的缺乏，他们的软弱，把苦水变甜，供应玛纳，让磐石出水。同时，神也亲自为他们征战，过红海，打败亚玛力人。同时，神也亲自陪伴他们，不仅有云柱和火柱，而且我们特别要跟弟兄姐妹讲了，第一站叫什么？舒歌，舒歌的意思是什么？生棚，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第一站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陪伴，所以今天也是陪伴着我们啊。当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西乃山给百姓重新选择的机会。今天神愿人知道律法而选择神啊，不是今天我们知道律法去守律法。律法是让人低头看着我们，哎，今天，哎呀，我们哪有问题，哪有什么，看着这些东西的。律法是让我们低头的，但是神的生命是让我们带到更高的高处，让我们能够从天上看到神的要求，我们能够像神一样，有神一样的生命，把我们带到高处。所以，当人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即刻的失败。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就得罪了神。所以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神与人所立的约也是永不改变的。他立的这个约，他就为我们爱我们爱到底，同时为我们付上一个极重的代价。所以旷野的路需要以色列的百姓，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飞得更高。今天要知道说，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实践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能守，结果他们没守住。但是神给人的约是什么？是更高的约。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讲到登山宝训，对不对？当这个旧约里讲到说你们不可杀人，新约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杀人。所以神的要求是更高的啊！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啊，我们眼睛只看见地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飞得起来。所以神要带我们飞到更高的高处，以至于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这样成为这样的亲。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这些话，我们重新来思想主你是何等的爱人。我们虽然是被造的人，但是你要与我们立约，这个约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以为靠着我们肉体我们能做什么。主啊，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再一次思想，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本是在于你的恩，今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蒙了你的大恩拯救，我们今天都愿意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审查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要在罪上能够陷得更深，转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我来到你的面前，你如鹰将我们背在背上， 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